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需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26讲，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第11章的内容。之前的4到10章，何西阿从各个角度谴责北国以色列离弃上帝的罪孽。到了第10章的最后，感觉非常的绝望。上帝其实也曾给北国以色列非常多次机会，期望他们来归向他，来倚靠他，但是北国却没有这样选择，却选择仍然背逆上帝。所以第10章谈到北国的君王必会灭绝，暗示了北国必会灭亡。其实这是他们应得的，按照摩西在西奈山带领他们与上帝所立的盟约，若他们不遵守约中所当尽的责任与义务，生命记28章15节开始说道，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但是这就是结局了吗？这并不是结局。十一章开始有一个转折。之前我们谈到北国以色列离弃上帝，就像行淫的妻子一样，行奸淫离弃她的丈夫，对她的丈夫不忠。但十一章开始非常特别的，不再用妻子这个意象来形容以色列，反倒是用孩子，用儿子。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让我来念十一章一节到七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又绑背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记得这段话仍然是对北国以色列来说的。北国以色列沉寂了以色列这个名字，现在上帝谈到他们的祖先，他们的上古时期，当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了他。 甚至是在出埃及之前，那个时候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因此我爱他。这一段故事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出埃及记一章一节就谈到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出埃及记一章六节谈到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接着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十二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然后呢，出埃及记的二章二三节就谈到，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上帝就差派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要摩西去跟法老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这在出埃及记的四章二十三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出埃及之前，上帝就已经爱了以色列，所以要为他们做事，要拯救他们。上帝纪念与他们先祖的盟约，上帝说以色列是他的爱子。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何西阿的信息。前面我们谈到北国以色列背约，对吧？北国以色列违背了摩西之约，他们不守摩西之约里面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上帝屡次说，这约完了，我要把你们从我的地上赶出，就是从迦南地上赶出去，你们要回去埃及地，就是再次进入那个受人奴役的地方。但是十一章一开头就让你看到一个暗示，就是上帝在回忆以色列年幼的时候，上帝就爱了以色列，所以就算是回到埃及，回到受人奴役的状态下，上帝仍然无法放弃他们，因为以色列是他的儿子。我们可以问，如果过去上帝曾领他的儿子出埃及地，那么难道上帝不能再次领他的儿子再一次的出埃及地吗？你看上帝是多么的爱以色列。第三节说，我原交到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第四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上帝如同温柔宝宝孩子的父母，又如细心呵护牛只的农人，细心温柔地引领他们的每一步，喂养他们，拉拔他们。但是呢，以色列却忘恩负义。第二节，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第三节后面，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何西阿书当中有好几次说到 北国以色列并不知道是上帝帮助他们，不知道是上帝供应他们。这边说到他们不知道是上帝医治他们。医治的主题我们之前在第五章第七章都有看过，上帝的确有帮助恢复北国的国势，上帝的确有医治以色列的伤口。就算是以色列的早期，以色列好几次在旷野因为犯罪都快要毁灭了，但上帝每一次都是后悔使他们继续存续下来。问题是以色列到头来他却不知道，就像第二章八节也说到，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十一章五节到六节说，亚述人必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要临到他们。让我们暂停一下，我们读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很荒谬，以色列怎么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犯这样的过错呢？为什么不能够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呢？但我们都知道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人唯一能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人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边说他却不知道，他却不知道。我们是否也有非常多的时候是我却不知道，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赐福，我们得以从苦境中转回，是上帝的医治。没有错，上帝也透过很多的人事物来赐福我们，但最终是上帝的赐福与医治。或许有太多的时候，有太多的东西，我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上帝的恩典与医治，但却没有因此来全心归向上帝。北国以色列所犯的罪孽，我们也会犯。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然而尽管这样，何西阿书中的最奇怪最特别的一句话来了，让我们来念十一章八到十一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华说的。一开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尽管按照摩西之约，以色列需要完全被灭绝，可是上帝说， 我怎能舍弃呢？我怎能弃绝？怎能就弃以色列于不顾？上帝无法，上帝不能。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亚玛和洗扁是两个小城镇，是上帝在倾覆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一并倾覆的小镇。上帝回心转意，怜爱大大发动。而上帝给的原因很特别，上帝说，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这是因为我是上帝，我不是世人，我是在你们中间的圣者。这个圣者呢，我不知道大家听到圣者或圣洁的想法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听过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原意是分别出来，分别开来，也就是不一样，分别。不仅是在讲道德规范上的圣洁，其实这个字的重点真的是分别开来。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上帝在强调他与世人不一样，不同。那世人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我们当中的同学曾经经历商业伙伴毁约？有没有人曾经经历同伴毁约，被人背刺的感受？我希望大家都没有。但如果有人经历过的话，你就知道那是多么痛苦，多么令人愤怒的一种经验。被陌生人讨厌、不善的对待是一回事，被有盟约、有约定的兄弟伙伴背叛又是另一件事。那差别是什么呢？被信任的人、被有关系的人背叛，在任何文化、任何世界当中都是极其的不道义、令人愤怒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约定、按照盟约的规范，采取法律手段，按照道义切断关系，甚至是报复，我相信很多文化下的大部分人都会理解。但是上帝很特别，他在这里说，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上帝可不可以在怒中临到他们？当然可以。可是上帝克制自己的怒气，这个时刻他发动他的怜爱，选择不在怒中临到以色列。因为上帝并非世人，上帝不像世人一样，他不愿就此毁灭以色列。是的，北国以色列仍然要承受相当的刑罚，但他们并不会完全的完蛋，他们仍然有指望。在之后，上帝要如狮子一般，当上帝如狮子吼叫的时候，他的子民要来跟随他。注意之前第五章那里谈到上帝要像狮子一般的撕裂他们，但这里反转了狮子撕裂的意象，谈到的是招聚同伴的狮子，谈到的是上帝要再次的从各地召回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大家知道这里的他们原文是什么吗？就是儿子那个字。这里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但实在应该要翻出来，翻成儿子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上帝仍然惦记着他的儿子们，他要再一次招聚他的儿子，也就是呼应第一节，再一次的出埃及。西方，希伯来文就是海那个字，因为对以色列所在的迦南地来说，海就是地中海，在他们的西边，所以以海为西。而十一节的埃及与亚述呢，埃及是在他们的南边， 亚述是在他们的北边，而东边就是沙漠了，所以没有提。因此十到十一节的重点是，当上帝如狮子吼叫时，他的儿子以色列，他的百姓要从天下各处急速归来，他们要再一次住在自己的房屋里。十一节谈到他们将如雀鸟，将如鸽子急速归来。我们在哪一章也看到鸟和鸽子呢？第七章。第七章谈到他们如同鸟与鸽子，还是那种蠢笨的鸽子，因为他们固执地往埃及，往外邦飞去，但殊不知他们是飞去外邦送死。这里再一次用鸟与鸽子的意象，但再次的反转，现在是强调这些鸟类认巢归家的本领，强调他们必会回应上帝的呼召，急速的归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何西阿书中一个很常使用的修辞手法，就是会使用同一种或是同一个意象来谈不同的主题。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第十一章非常的重要，在全书卷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而十一章的这个信息呢，也为之后的先知所延续。比如深受何西阿影响的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三十章十节开始说道，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一到九节也说，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大家看，虽然耶利米是南国的先知，但是这里呢讲到撒玛利亚山是在北国以色列的境内。接着我们刚刚的经文，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跌，因为 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你看很特别，南国先知耶利米这边再次谈到以法莲。大家可以看到，当上帝的百姓犯罪时，上帝要不要罚呢？要。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万不能不罚你，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正的。可是上帝同样是有怜爱的，上帝是有怜悯的，他将从宽惩治，不灭绝净尽，他将再次建立以色列，再次从各地将他们领回来，重新栽种他们。这就呼应了何西阿书一章十节开始，也呼应了何西阿书二章十四节之后的内容。那不蒙怜悯的要再蒙怜悯，那不成子民的要再成子民。这个从经历刑罚到不灭绝净尽，到再次蒙怜悯，再次经历被拯救、被建立与上帝和好的过程，到了新约有了一个更极致的发展，就是在新约上帝解决罪恶的问题是借着耶稣基督接受刑罚、受死、复活升天。而我们基督徒要真正的与上帝和好，获得真正的生命的方式，是借由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也归入他的生，与他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要获得新生命是需要先死的，是由死复生，再度被建立，真正与上帝和好。这就是基督信仰最特别的地方。而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在于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上帝从来无法放弃他的百姓。就像十一章这里说的，我怎能舍弃你呢？我怎能弃绝你呢？因此，上帝必然会找出一条出路，来带回他的子民。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